我想首先同你分享一下我早几个礼拜咧，同我女即系睇开一啲嘅相片啊吓，咁睇开几年前吓，当时咧佢系仲系读紧小三嘅啫，咁睇翻佢啲相入面佢嘅样咧，几搞笑噶吓，咁佢当年系啱啱戴眼镜啊吓，咁佢就配咗副粉红色胶框嘅眼镜，咁佢咧又好中意穿啲好鬆身嘅褲嘅嚇，咁所以嗰條即係影相就影到佢穿啲好鬆身嗰啲棉質褲。咁當睇到咁樣樣嘅相片嘅自己嗰陣咧，我女就即係好不滿啦。佢就哇，真係好老土啊，好娘啊！阿媽媽，即係佢問責啊，係嘛？點解你俾我穿到咁噶咁？咁我唔係喎，我叫你揀黑框眼鏡喎，即係。即學生 feel 啲啊嘛，我叫你著牛仔褲噶嚇，牛仔褲即係嗰啲童裝牛仔褲，其實好得意噶嚇。咁佢就即係當時我好記得佢細嗰陣咧，佢係好有自己主見噶嘛嚇，到依家都係嘅。佢唔得，我中意我一定要咁。咁佢中意咪佢咯嚇，佢著啫嘛嚇。咁係啦，我女聽到之後唔得啊，你應該要強烈地唔俾我咁樣著，唔俾我咁樣揀咁。實在我覺得人的選擇是很重要的，我真的很尊重我女兒的選擇的，不過她要承擔選擇之後她要承擔的後果。我想神都是這樣很看重我們的選擇，所以她給我們有自由意志，不過同樣我們都要為我們的選擇去負上我們的責任。今晚我們的經文是馬太福音7章13至27節，就是關乎到我們的選擇。首先讲下这段经文的背景，马太福音5章至7章，一般我们被一般会称为登山宝训，在里面主耶稣去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他是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门徒去实践天国的价值，就是要持守天国价值的人要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和生活的形态。耶稣教导的天国价值正正是挑战昔日的门徒一班以色列群众怎样去扭转他们的价值观，同时都是挑战今日每一个我们已经选择了跟随主耶稣但仍然都被今世的价值观影响得我们很深的一班门徒。原意我们就今晚一起进入去登山宝训在总结的这个部分，愿神的话挑战和更新我们。在正道之先，让我一起去同心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多谢你去差遣耶稣来到我们的中间，你赐下话语，求主你在今晚你帮助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更加求你的是圣灵你感动我们的心，我们开放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的生命是被你的话语去挑战去更新，以致我们不是听完就算，我们听完之后以行动以生命去回应。多谢主你，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们。今晚的经文马太福音7章13至27节，我会将它分成四个段落，里面讲的有四个比喻，四个的对比，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透过这四个比喻，耶稣想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门徒，一个有稳固根基能够实践天国价值的门徒。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的分段，我给个分段的题目，就是两条道路，生路与死路，马太福音7章13至14节，我们慢慢一起读出。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中国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在这段经文一开始耶稣就要门徒去进入窄门，这是一个命令的句式来的，耶稣就要求门徒去进入窄门。为什么呢？因为在门徒的面前他只有两个门，而每个门引领他在走两条的道路。在13节，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一个很宽阔的门，很舒适，很容易，很有空间，叫人感觉是很畅快，一条吸引人的路，但是又却是通往灭亡的路。 對比的是第十四節，通往生命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原來另一條路的門是很窄的，路是少。窄門是說即是很逼逼劫劫，你要側側身就住就住才走過這道門。路是少，不是說那種很典雅很優雅的那種細路，其實原來的文字是說很狹窄很艱難。新譯本就譯作為門是多麼狹窄，路是多麼崎嶇。一條這麼艱難的路竟然是通往生命的門路。這兩條路這麼截然不同，一條是闊舒適吸引人的，而一條就是窄的艱難的。怪不得知進入寬門的人是多，而進入窄門的人就少。甚至在十四節這樣說，是連找到的人也少。因為這個窄門，這條這麼細的路實在不起眼，太不吸引。又或者我們身處的環境實在有太多東西去令我們經常都很分心，所以我們要很專注很用心才找到這條細路。易行舒適的路是死路，難行艱難的路是生路。這兩節經文很清楚告訴我們聽的，就是我們作為跟從主的基督徒，原來要行的是一條艱難的路，一點都不容易的路。可能你會問，為什麼？不是信耶穌很有福氣很好的嗎？不是信耶穌就可以有平安喜樂，可以上天堂得享永生嗎？記得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就是很多年前在中國一個偏遠的村落裡面，有宣教士去傳福音。不過無論他怎麼傳，信人其實都是很少。那一天他沒什麼做，他就拿起一罐油，就在門口那裡就畫上幾個字，上面就寫著信耶穌得永生。誰知道第二天他起身，發覺很多村民在他的門口外面就聚集，他就不明白了發生什麼事呢，於是就問班村民，我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們啊？村民就異口同聲地說，我們要信耶穌，我們要信耶穌，我們要信耶穌。哇，簡直是神蹟啊！那宣教士就很開心啦。不過定一定神，他就問啦，咪住先，咪住先，為什麼你們這麼主動要信耶穌的？村民就答，你門口寫的嘛，信耶穌得水牛。原來永生甩色，變成水牛。今日我哋信耶稣，会唔会都系为咗我哋心里面嘅水牛呢？我哋追求嘅系咪就系有病得医治，工作唔开心，我揾到另一份好工，阿仔揾学校就揾到一间好嘅学校咧？其实呢啲咪就系我哋嘅水牛咯。冇错，人可能即人想去解决生活嘅困难，我哋想趋吉避凶，呢啲嘅心态其实好正常。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只是單單為了這些才做基督徒的話，其實做黃大仙的門徒有什麼分別呢？去觀音借庫有什麼分別呢？究竟我們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單單為了我們得到我們心目中的水牛呢？信耶穌有著數，抑或信耶穌是要付代價呢？今天在香港，其實信耶穌還有沒有逼迫的呢？或者都有的，但我相信都相對比起很多在世界其他角落的地方，其實我們逼迫實在很少，說的可能是我們一些金錢時間的奉獻，也都可能信耶穌帶給我們工作上面一些的選擇，或者一些的做法是多了一些的限制，一些的不方便。但對更加多人來說，其實信耶穌是給我們帶來有不少的方便。做基督徒其實都是一個挺不錯的身份象徵，俾人俾自己感覺啊，都幾良好啊，都幾善良嘅嚇，所以啲人揾笨都揾啲基督徒笨噶嘛嚇，即係我哋善良嘅嚇。啊，做家長都幾好嘅喎，有兒童主日學，基督教嘅小學都唔錯嘅辦得，所以信耶穌其實幾多時真係都幾著數。不過咧喺呢兩節經文就提醒我哋，信耶穌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有永生死後上天堂。當然信耶穌的而且確是會有永生，但如果我們只是單單為了自己上不上到天堂的話， 我哋嘅信仰就太自私，我哋嘅信仰就太私有化啦。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呢种丰盛嘅生命唔系一个自我中心嘅生命，而一份爱嘅生命，系讲一份爱神爱人嘅生命。所以当呢个世界充斥住嘅系高举自我中心嘅时候，耶稣要我哋持守嘅，却系为他者而活嘅天国价值。所以可想而知，呢条系一条唔容易走嘅路。弟兄姊妹啊，如果呢刻咧你做基督徒做得路路畅通，信耶稣信得好舒服，冇乜嘢压力，冇咩挣扎，甚至捞得都几掂嘅话咧，小心，可能我哋系同世界嘅价值观妥协得太多，我哋系咪仍然都系追求世界嗰一套嘅成功呢？跟从主耶稣要求嘅天国价值，系必然同世界嗰套嘅价值观念系有冲突嘅。举个例子啊，当中我哋好多都翻工嘅，其实翻工你哋埋唔埋堆噶，讲唔讲是非噶？好多弟兄姊妹同我讲，即系好难唔讲噶，即系其实讲是非，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讲是非，你好好收风嘅时候嚟噶。你拿到很多料的，也都講是非，其實是絕對是大大提升了同事和同事之間那種彼此連結，那種的同工的關係。即是你不講是非，你真的怎麼樣呢？即是你故意人家講你又不出聲，那你令到人家覺得你是不是在收風的，那你實在即你很難不講的，即是你不講你都要聽一下。不過你又是基督徒來的，你知道講是非不對，咁點算咧？咁有衝突有掙扎咯，有掙扎咪好辛苦咯。啱啊！如果你就係咁樣嘅話，我為你感恩啊！記得咧，讀神學嘅時候咧，有一個同學咁樣講，佢話：唉，好多時信仰實在叫人好辛苦，實在有太多太多嘅掙扎。我神學院退休院長余達森牧師佢就咁樣回應，佢話：冇錯啊！信仰实在不容易，信仰实在辛苦，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挣扎。不过若然信仰没有挣扎的话，这个信仰实在太肤浅了。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信主与否，我们都会生老病死，我们都会经历环境的顺或者逆。只不过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比起非基督徒应该会面对更加大的考验。因为我们要走上一条窄路，一条没有挣扎，要舍己放低老我的一条窄路，又会为到作主门徒而额外承受的压力或者是牺牲，实在是不容易。不过唯有这条路才是通往生命满有恩典的路。跟随主耶稣两条路，一条宽门大路，轻散舒服，但是却是一条死路，一条艰难难行崎岖的路，却是一条引领我们通往生命的路。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选呢？去到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我给个分题，就是两项真理，真理与假理，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至到二十节，让我一起慢慢同心读出。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要来者里来。岂能在蒺藜里摘无花果树，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唔该。喺呢个段落里面咧，耶稣叫门徒系要防备假先知啊，呢个都系一个命令嘅句式嚟嘅。首先要了解一下咩叫先知先。先知不是未卜先知的先知，先知在旧约里面讲的就是神的代言人，就是教导人明白神话语的人，在今天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做门徒的老师或者牧者。 咁咩叫假先知咧？假先知即系扮啦，其实佢唔系。喺十五节佢咁样描述嘅：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假先知外面就系披住羊皮啊，佢好似好纯良咁噶，好似扮到就系神嘅子民，持守真理，但系里面其实系只狼嚟噶。知唔知狼系点噶？原来狼咧同羊系天生嘅死敌嚟噶。狼天生就好中意食羊噶啦，仲要食晒所有嘅羊添。假先知讲紧嘅就系佢表面好似好冇问题，系一个人哋眼中好好嘅老师，好好嘅领袖。佢教导可能好好噶，佢讲得真系好好，祈祷亦都祈得好得体。但系原来佢会食咗我哋，佢破坏教会嘅群体。佢传讲嘅好似系真理，但实际系佢所谓嘅道理。耶稣就讲：你们要防备佢哋。点样防备佢哋咧？就要认出佢哋咯。认出佢哋啲乜嘢啊？就系十六节，系凭住佢哋嘅果子就可以认出佢哋嚟。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好树就必然有好果子，坏树就必然有坏果子，是一个很直接、很简单的逻辑。所以当有些基督徒，他表面好像挺好，讲嘢讲得几叻，甚至可能几有感染力，但这些不重要，重要是看究竟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究竟他结不结出到生命的果子，从这些我才能够判断到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门徒。昔日在耶稣的年代，耶稣所斥责的假先知是哪些人呢？是的，就是法利赛人，就是文士他们。他们满有律法的知识，教人行一条易行的路，就是守律法而行的路。原来在旧约里面，你有钱其实你守律法不难的，穷人才难的。他们就是这样去教人行一条 很容易 靠人可以掌握的一条信仰的路。他们强调的行为是自以为是，假冒为善，虚有外表的敬虔，但没有信仰生命的内涵。他们对事欠缺公义，对人欠缺怜悯。而耶稣最讨厌的就是宗教的伪善，就是信神的人去表里不一致。试想想，在福音书里面，耶稣骂得最犀利是什么人？不是行淫的妇人，不是税吏，是法利赛人。耶稣责备他们这帮伪善的人，伪善原文就是 Hypocrites， 就是说这帮戏子佬，意思就是你们做戏，你们扮嘢。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例如查经的时候，他们查得很犀利，很有很丰富的圣经知识，做完 word study， 原文都用上。但是正正就是去到 A 就很简单收工了。当然有时间所限，但即使有时间，原来他们查完就算了，没有生命的应用。他们没有打算开放自己的生命，给经文去更新自己的生命，进而可以实践经文所教导。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听道是这样，查经一样都是这样。圣经真理如果透过听到查经之后我们明白了，但如果我们没有将我们听到回来，我们查到出来的圣经真理好好地去实践出来，就等于我们没有认识过这些真理。查经听到变成浪费时间，自己骗自己。另外我们又有没有好似文士同法利赛人呢啲假先知，我哋有冇佢嘅影子咧？就系佢哋表面敬虔，但系内里面又系另一个样。唔好谂人哋啦，谂下自己啊吓，会唔会我哋自己有时喺教会就斯斯文文，但喺屋企翻工嗰阵，可能就系好恶死、好粗鲁，另一个样嚟嘅。又或者会唔会啊？即明明我哋知道神要我哋彼此相爱。於是我哋講啦，講愛啦，或者WhatsApp 入面有祈禱手啦，不過冇真真正正為對方，即祈禱完之後就算噶咯喎，其實冇問題嘅祈禱手。不過祈禱手如果真係只係撳嗰一兩個就算嘅話咧，我哋冇真係擠心入面為對方祈禱，又或者我哋冇用具體嘅行動去關心弟兄姊妹嘅話，呢啲會唔會成為係虛假嘅彼此相愛咧？ 又或者我们会不会都刻意被人看到我们很熟灵的一面，我们很善良或者很成功的一面，就好像做戏那被人看，在那里扮演呢？知不知道，正正是因为很多这些人，以致很多不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就这样说我们，这帮基督徒很假。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其实这一刻我很有压力。今晚我站在台上跟大家这样说，你知道我实在很战惊，我实在说可以说得很美丽，我可以说真，即宣说刚才说的真理，但如果我是懂说不懂做，如果我没有活出真理的生命，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的话，我就是传播着假的道理，假的真理，我是宣说着没有生命的福音。你们听了我说的道，照样也是这样，只有说不会做，于是我就拆毁着你们的属灵生命。我就是耶稣所责备的假先知。知不知道假先知有什么下场？在十九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假先知的下场就是面对终极的审判的时候，他会被砍下来，会被丢弃，后果真的很可怜，好像为神做了很多事，但最后跟神的国无份。愿意我们回应主耶稣的教导，好像二十节这样说，凭着信徒的果子就可以认出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我们要小心分辨我们身边，小心分辨教导我们的人，究竟他们是真还是假的呢？也都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以致我们教会愿意作真先知，叫我们教牧同工是忠于神的呼召，以圣经真理言教身教，好好牧养主交在我们手中的羊。又愿意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检视我们的行事为人，究竟我们有没有结出果子的生命呢？免得我们绊倒人，而自己最终也都会丢在火湖里。好了，去到第三个段落了。第三个段落就是两种生命，内在与外表，是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让我一起又慢慢同心读出。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奉你的名讲，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在这里呢，二十一节，耶稣指出有些门徒会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但最终他们不能够进入天国。其实当人称呼耶稣是主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们对耶稣那份的重视和那份的敬仰，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仰的宣称。但只不过原来即使这样宣称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欠缺了做门徒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是要按天父的旨意去行出来。唯有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才成为真正的门徒，最终才能够进入天国。那怎样才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是不是回教会传福音去领人归主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二十二节，他就这样说了，即使你们是奉主的命去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结果二十三节，耶稣最终会跟这班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竟然一班所谓跟从耶稣的人，他会叫他主啊主啊，亦都有好像耶稣那样去传道讲鬼，到最后耶稣说不认识他们。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原来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很不简单，不是单单我们口说啊，我们做不到，我们不算门徒。原来当我们口说，我们尝试去做，原来都不算门徒的。那即是怎样？我这里呢，我看到的就是，其实这一班人，他纵使他有外表敬虔的行为，但他欠缺的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在这里，我看到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二十一节， 主耶稣要求门徒要遵行父神的旨意。遵行父神的旨意就是一种顺服父神按神旨意而行的内在生命。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讲完又讲的，不是就是传道讲鬼为主作工，这些不是遵行父神的心意。没错，我们一班很委身参与侍奉的人，可能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可能我们真的完全出于那种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出于我们良善感恩爱主的心，但也可能夹杂着很多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着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有很多自己的需要，有很多自己的期望，会不会是出于一份的责任感，一份想讨好人的心，或者一份想证明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的心。人的动机往往实在太复杂了。只在二十一节，遵行父神的旨意，我相信他指导的是说我们要放低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意向，而是单单降服在主的旨意和带领。这里讲的是要求我们不单单是努力委身参与事工，而是要我们对父神生命的降服。委身和降服是不同的，委身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努力做好基督徒，降服是放低我们的旨意，放低我们的意思，放低我们的自恃，放低我们的自以为是，降服在这位创造我们那位的主，让祂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曾金发牧师，一位很努力在专注在门训工作的一位牧师，在他的著作《扎根于神》里面，他就很清楚将委身和降服分别开来。看他怎样说，委身要的是门徒的活动，而降服的是要门徒的生命。委身的生命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为基督做一些事，而降服的生命是表示离开了祂，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委身是高举门徒的本领，而降服是讲着生命注重的品格。委身的生命是注重外在的表现，而降服的生命是注重内在的态度。委身的生命是注重行动，降服的生命是注重顺服。我们可以想想，究竟我们多委身还是多降服呢？原来神要我们的不是委身的 doing， 而是生命降服的 being。 神要我们只是外在的努力，或者所谓敬虔爱主的行为模式，是我们回来崇拜，我们回团契，我们做侍奉，这些都是很好，但不足够。祂要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一种渴慕与祂建立一份亲密关系，一份顺服降服于祂，一份重视祂多过其他所有事情的一份这样的关系。其实若然我们有这种的内在顺服的生命，我们就会必然带来有外在委身的行动。但是反过来，有外在委身的行动是不是就等于我们里面就有降服的生命？不是的。那哪些人是外表委身，内里不降服的呢？昔日的法利赛人不是这样，他自以为敬虔，心却远离神。曾金发牧师继续在他本书那里是这样写，我们以委身代替降服，外表委身的人可能没有衷心归服主，唯有完全降服的人才可以掌握与神亲密的约誓。曾牧师所说的正正就是在七章二十三节，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耶稣强调的是门徒他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底下，门徒就是耶稣所深深认识的。没有这种关系的所谓门徒，纵使我们做了几多的传道事工，耶稣仍然视这些人是作恶，甚至命令他，你跟我走开。没错，我们的信仰最基本就是我一个关系的信仰，一个人和神彼此认识，彼此结连，一个亲密关系的信仰。内在生命好像很抽象，具体一点是什么呢？ 用好簡單去對我嚟講啦。內在生命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就係我哋禱告嘅生命。究竟我哋嘅禱告生命係點樣呢？禱告當然可以有好多嘅祈求，求神加力俾我哋。但更加重要嘅係禱告係認定佢先係我哋嘅主。禱告係叫我哋去聽神講，唔係神聽我哋講啊。禱告係我哋回歸翻去神嗰度，我哋享受同神嘅同在。让我们可以静低落来，我们去祷告聆听主，我们愿不愿意呢？在准备这份讲章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定的惭愧。做了传道人其实真的挺忙，在很忙的工作侍奉里面就多点来抹点手，这个都是我惯常的模式。但是慢慢我看回，就是我多了靠自己的意志，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能力，而少了一份的安静，少了一份的祷告。耶稣他传道很忙，但他越忙他就越要去到旷野里面，他要亲近父神，他要安静。我想准备这篇讲章就提醒我，是的，我要认罪悔改回去神那里。弟兄姊妹，这刻你的生命是怎样的呢？你降服于主吗？你顺服他的带领吗？定是你离开他已经一段时间，离开他很远呢？愿意我们一起去悔改，去回转，再一次回去神那里。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一个选择，进行主道的生命，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九节。我们首先读出二十四至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同心读出。所以凡听了我这话又去做的，最后耶稣就讲了一个建造房屋的比喻来总结他的教训。有两个建造房屋的人，一个聪明人，一个就是无知的人。聪明的人就将房屋盖在磐石上面，跟着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但房子没有想到，因为根基够稳，他是建在磐石上面。无知的人呢，无知人就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同样风吹雨打，结果房子冧了，而且冧得很犀利。哪些是聪明的人呢？在二十四节，就是凡听了耶稣教导的人又去做人，这些就是聪明的人。无知的人就是二十六节写到的，听了耶稣的话而不去做的人。在刚刚过去那两个星期，香港澳门遇上天鸽、拍卡、台风的威力。当风吹雨打的时候，究竟我们这里的房子有没有想到呢？我们的窗门有没有吹走到呢？就视乎究竟那些人将屋子建立在磐石还是沙土上面，是用真材实料还是偷工减料地去做呢？大风大雨来到，根基不稳阵，几漂亮的屋都没用。起房子要起在磐石上面才稳阵，这些是常识来的。起楼要稳阵，我们的信仰、生命，不是更加应该是这样吗？耶稣清楚地说出，真正的门徒是听了他话就会去做的人，而不是只是喜欢听到，喜欢听圣经讲座，熟读经文，脑袋大大，但是没有想过将道去走出来的人。刚刚我听到一个弟兄他这样分享，他就是讲他当初即在大学年代，他是一个脑袋大大，甚至是用熟读圣经为个人荣耀的一个人。他怎样回转的经历？他说到他在大学的期间遇上，一个学员传道的一个师兄。师兄很好，就叫他不如一起查经啦。好啊，查啦。哇，好浅喎，偏道，乜查这些的。不过勉为其难都查一下啦。查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到二十节，查大使命。於是呢，查完了，哦，感覺不錯，好啦，拜拜。欸，我師兄叫停他，欸，咪住，喂，要應用喎，咁。那個弟兄就話，咁點呀？ 先就話經文講噶嘛，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們的門，作我的門徒。咁我哋咪要去傳福音，傳俾萬民聽咯。嗰弟兄就話嚇、啊，真噶，傳俾萬民，你講咩啊咁？咁、那個師兄就話啦，真噶，聖經係咁講，我哋就咁樣做咯。萬民啊，呢刻真有啲困難，咁不如就由我哋學校開始先啦。啊，學校好大。整個 campus， 咁就我哋個系先啦，一步一步嚟啦咁。跟住個弟兄就講：你講真噶？個師兄就話：當然啦，查完經唔做，咁查嚟做乜嘢啊？咁於是咧勉為其難咁就啊、哎、個師兄又不停鼓勵，又一齊同行啦。於是佢哋就開始咗每個禮拜就係去同佢啲同學啊，就去分享福音。嗰一年佢回望。他竟然分享了100次福音，这个弟兄就是这样成长，今天他就成为一间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我听到这位老师的分享，我自己觉得很感动。他就好像圣经这样教，选择了做一个聪明的人，就好像24至25节这样讲，听了我这些话由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建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你会怎样选呢？怎样选起你们的屋呢？好了，我们再去到刚才读经那两节，7章28至29节，让我们一起有读出。这里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也是整个登山宝训讲章的结尾了。之后马太福音的作者就将个镜头由耶稣 zoom 到去一班听耶稣讲话的群众身上。在28节，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非常之惊奇。那些人听完耶稣的教导之后，他们很惊讶。为什么？因为耶稣的教导很有力，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权柄。听完道，他们的反应是情绪上面的惊讶，很 surprise。 跟住呢，跟住是怎样的？不知道，因为作者没有描述到这班群众在情感以外的回应。那你呢？你怎样？刚才听了耶稣讲到有关天国的教导的话之后，放在我们的面前就有两条的道路，两项的真理，两种的生命。你除了惊讶之外，你会怎样做决定？你会怎样去选择？究竟我们愿不愿意去选择活出一个遵行主道的生命呢？但也都唯有是这样，我们的信仰才有根有基，才不容易倒下来。好了，去到总结的时候，回顾我们今晚三个段落的分题，就是两条道路、两项真理、两种生命。叫我想到的是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到门徒要效法的一种怎样的生命的样板。耶稣是道路，耶稣去活出天国的价值，也都因为这样他被攻击，他一生走上一条很艰难有压迫的路。耶稣是真理，他言行合一，他宣讲真理，也都活出真理。耶稣是生命，他表里一致顺服父神，祷告父神的生命，与神与父神亲密的关系是耶稣一生最深最深的渴求。今天我们已经被神呼召成为门徒，也都透过今晚的经文，主耶稣又呼召我们去踏上一条不容易走的路，呼召我们言行合一，活出真理的生命，又呼召我们活出内在顺服于主，与主结连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回应呢？最后，大约在100年前，有位英国的诗人，他叫做 Robert Frost，他作了一首诗，名叫做《The Road Not Taken》。这首诗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中文的翻譯我嘗試會這樣去翻譯，在樹林裡面有兩條分叉的路，而我選擇了人少走上去那一條，也都是這樣，一切都自然不同了。弟兄姊妹，我們都一樣，今天你會怎樣選擇呢？讓我們一起去同心禱告。親愛主，多謝你，多謝你已經陳明在我們的面前，就是我們要怎樣去選擇兩條道路、兩項的真理、兩種的生命，以致你教導我們應該怎樣做一個重要的選擇。主啊，求你幫助我們，以致我們有勇氣踏上那一條不多人選的那一條路，但是又是一条满有恩典引往生命的路。又愿主你帮助我们不以追求外在行为成为我们成长的目标，更加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愿意去降服于你的生命，重视同你结连的关系的生命。愿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阿们。